十二章。今天我们大概会讲完尼希米记十三章，我们就会结束被掳归回的故事啊，重建归回之民重建的故事啊。不过我这个系列还没有讲完，因为还有一卷书《以斯帖记》，接下去我们要讲《以斯帖记》。但是因为《以斯帖》的故事是发生在《尼希米记》的故事之前哈，事实上它发生在以斯拉归回之前，《以斯帖》的故事是发生在《以斯拉记》的第六章跟第七章之间发生的事情啊。可是尼希米记，你也可以说它里面记述的故事是旧约的，有记下来成为圣经正典的历史的最后一段历史了啊。来，我们来读尼希米记十二章二十七到四十三节。我们读二十七到，先读二十七节到三十七节好吗？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耶路撒冷城墙告成的时候，众民就把各处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要称谢歌唱，敲把鼓瑟弹琴，欢欢喜喜地行告成之礼。歌唱的人从耶路撒冷的周围和尼陀法的村庄与伯基甲，又从加巴和亚马弗的田地聚集，因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围为自己立了村庄。祭司和利未人就洁净自己，也洁净百姓和城门并城墙。我在犹大的首领上城，使称谢的人分为两大队排列而行。第一队在城上往右边向粪场门行走，在他们后头有何沙雅与犹大首领的一半，又有亚撒利亚、以斯拉、米苏兰、犹大便雅敏、示玛雅、耶利米，还有些吹号子祭司的子孙。约拿丹的儿子撒加利亚，约拿丹是示玛雅的儿子，示玛雅是马他尼的儿子，马他尼是米盖亚的儿子，米盖亚是萨科的儿子，萨科是亚萨的儿子。又有撒加利亚的弟兄示玛雅、亚撒利、米拉莱、基拉莱、马艾、拿坦叶、犹大、哈拿尼，都拿着神人大卫的乐器。文士以斯拉引领他们，他们经过全门往前，从大卫城的台阶随地势而上，在大卫宫殿以上直行到仇东的城门。这里在提到撒加利亚的时候，提到他的一点家谱，他是谁的儿子，那个人又是谁的儿子，最后一直提到亚撒。非常有可能这里的亚撒就是大卫的时代那个有名的音乐童工亚撒，他在诗篇里面大概有十一篇左右吧，十一篇的十二篇是宿命是他写的啊，亚撒。所以你看这个音乐常常会有遗传哈，我觉得是遗传跟后天的培养都交织在一起吧。一个音乐很强的人，他的后代也常常会出来一些音乐很杰出的人啊。亚撒大概就是这样。三十八到四十三节，第二队称谢的人要与那一队相迎而行，我和民的一半跟随他们，在城墙上过了炉楼，直到宽墙，又过了以法莲门、古门、鱼门、哈兰叶楼、哈密亚楼，直到阳门，就在护卫门站住。于是这两队称谢的人 连我和官长的一半站在神的殿里，还有祭司以利亚金、马西亚、米拿民、米盖亚、以利约乃、撒加利亚、哈南尼亚、崔浩，又有马西亚、斯玛雅、以利亚撒、乌西、约翰、马基亚、以兰和以谢奏乐，歌唱的就大声歌唱。以斯拉西亚管理他们。那日众人献大祭而欢乐，因为神使他们大大欢乐，连妇女带孩童也都欢乐，甚至耶路撒冷中的欢声听到极远处。他们把人分成两队啊，大概从同一个地方上城墙，一个往一边走，另外一队往另外一边走，最后在城墙大概各自绕行了城墙的大概半圈之后，在圣殿的附近一起下城墙啊，差不多是这样。你记得摩西造好会幕并且立起会幕之后，神为他们举行了一个献幕之礼啊，献会幕的礼。神的做法是把他的荣光降下来啊。后来过了差不多500年吧，所罗门建了圣殿。他建好圣殿的时候也是一样啊，神把他的荣光浇灌下来啊。而现在又在经过500年左右归回之民重建好圣殿跟圣城的时候，他们也行了奉献礼。而之后可能过了几十年，尼希米把又被仇敌破坏了的城墙在重修完成的时候，也有一个落成礼，就是我们刚刚读的，他们为要称谢神颂赞神。之前我跟大家讲过，今天我们也会做类似的事情，不一定只有在一个教会买了新教堂，或者是像这样的情况才有像这种献堂礼啊之类的。我把它应用在我们很多方面啊，就像有一些人搬了新家，他们也喜欢有弟兄姊妹去他们家有一个小聚集，为他们祝福祷告等等这样啊。我们做类似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应该参考圣经里面讲到这些事，来留意这样做的意义，还有要这样做的动机哈。我自己啊，不时的被邀请去一个为一个家，有可能他们有一个变动，或者是换了新房子等等，也有的时候是一个公司成立，或者他们公司搬迁到新的地方。就请我们去为他们做一个洁净祝福礼。我有点犹豫给你讲这些事，因为我并不觉得你有这种情况一定要找我们去做洁净祝福礼。你自己搬进去，在里面常常在里面唱诗歌赞美神，活在神的同在里面，那就是最好的洁净祝福了。不过我当然也不会拦住你这样做了啊。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同工也可以去帮这个忙。可是我许多年前就为了像这样，我写了一份资料。后来无论是我自己或者我们的同工去人家家里或者是一个新的公司行洁净祝福礼的时候，都会用我写的一些话让大家可以读一段圣经的话，然后讲一段，大家一起读一段一个宣告祷告的话，然后再读另外一处的经文，也再做一次这样的宣告祷告。我总是在其中，我写的是比方这个地方是要分别为圣献给主的，这里要充满神的赞美跟喜乐，圣洁还有医治的大能，平安还有神的同在。我们也会宣告说这个家要充满神的爱、宽容、恩慈与谦卑。 而且因着神的赐福，使这个家成为许多人的祝福。我们常常给人家讲这些话，希望你不要觉得都是这样，希望下一次在你们家，希望我来一个新鲜的。可是我觉得我刚刚讲那些就是新鲜的，神总是很新鲜的愿意这样赐福。就像你知道，教会从自古以来，教会就认为有一个祷告是最核心的祷告，他们实行了许多年，我想1000多年，到今天仍然有不少神的儿女会使用这个祷告。他是用拉丁文，中世纪用拉丁文讲，我现在不太记得那个拉丁文怎么讲， Ericsson 怎么的，有点不太记得了。用英文来讲就是 Lord have mercy， 就是主啊怜悯我们。我常常觉得这是一个，一直到现在我也觉得是一个最棒的祷告。这不是说你一定要落到非常的糟糕的状态才需要这样。如果我这样为你祷告，你不要觉得说牧师是不是看我现在已经很糟糕了才需要怜悯。不是的，弟兄姊妹，我们任何时候都需要神的怜悯，对不对？Lord have mercy， 主啊怜悯我们。来，闭上眼睛跟自己讲一遍，但愿我们的生命，还有我们的家，我们的职场，我们的教会，都常常这样，这里面充满了神的敬拜赞美跟喜乐，充满了他的荣光，充满了他的平安，他的医治，他的帮助等等。在这里他们行献城墙之礼的时候，尼希米跟以斯拉联袂带领众人称谢歌唱，敲拔鼓瑟弹琴，欢欢喜喜的他们绕着城墙走，行告成之礼，众人也都大大的欢乐。这是尼希米记述的。我们再来读下面一段经文，尼希米记12:44-47节，44-47节。当日派人管理库房，将聚祭出属之物和索取的十分之一，就是按各城田地照律法所定归给祭司和利未人的份，都收在里头。犹大人引祭司和利未人供职，就欢乐了。祭司利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并守洁净的礼，歌唱的，守门的，照着大卫和他儿子所罗门的命令也如此行。古时在大卫和亚萨的日子，有歌唱的领长，并有赞美称谢神的诗歌。当所罗巴伯和尼希米的时候，以色列众人将歌唱的、守门的每日所当得的份供给他们，又给利未人当得的份，利未人又给亚伦的子孙当得的份。47节说，当所罗巴伯的时代还有尼希米的时代，他们都要这样做。尼希米没有在这里强调的记述这一件事，就是在所罗巴伯的时代跟尼希米的时代，这个中间有一些学者认为中间隔了许多年，但是我自己比较相信大概就是隔几十年，大概不超过50年吧。因为我觉得那段时间就正是但以理的预言里面的70个期里面的第一个7个期，大概是这样的。那在7个期49年之间，差不多50年之间，耶路撒冷连接代号都必重新建造，在困难当中，那是但以理的预言说的。可是在这个期间，从所罗巴伯到尼希米之间，并不是他们一直这样做，会留意供应这些服侍的人的需要。我们都知道是尼希米回来之后，在重新 建立起这样的体制，把这件事做得更好啊。这个中间归回之敏曾经开始疏忽这些事，有可能正因为有一些领袖他们只顾自己，这是我们后面要提到的。可是尼西米是一个好领袖，他也很有神国的国度观，他关心服侍的人的需要，他不是只关心他自己范围里面的或者他的职责里面的需要而已，他关心到整个神的国的需要，所以他关心服侍的人的需要，然后他注意到律法当中是如何教导百姓要供应服侍神的祭司利未人生活的需要。你在尼希米记里面不要忽略一件事，就是尼希米常常在讲他做的事情的时候都提到说因为律法怎么记，他是一个非常留心圣经怎么说我们要照着遵行的一个人。保罗也关注这一件事，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曾经引用了律法的一段话，生命记里面的一段话，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笼住他的嘴。那个是生命记25章里面的话，保罗在那里引用这段话，不是把它应用在动物保护协会关心的事情上面，不是的，它是应用在神的仆人使女神上。对我来讲，今天在教会里面，如果你期待弟兄姊妹同工来建造教会，你必须关心他们的需求。我并不觉得这些话只是应用在所谓的全时间的传道人、宣教士等等身上，而是所有服侍的人都应该被包括进去。这个包括了他们生活上的需要，我相信也包括了他们属灵上的需要啊。我们如果期待更多弟兄姊妹能够好好的服侍，我们就应该要供应灵粮给他们，让他们的渴慕跟需求可以得到满足。这个不是只有整个教会从牧师传道人来的，这在教会里面的不同的层级、不同的领域里面都是这样的，包括小组、主日学班等等都是这样。其实我相信也应该在社会上是这样，比方在企业界，一个好的老板他不会只是关心他的公司怎么样进行，他会关心他的员工的生活，在薪资上或者福利上或者工作环境上好好的照料他们，甚至会关心到他们的家庭生活。我相信一个好的企业应该是像这样。不过今天这个世界，一般人对好的企业的定义常常只是他们能够做得很成功，所以赚很多钱，如果他们给员工也很高的薪资，那我们就已经觉得他们做得很非常好了。可是其实不完全是这样，因为你不只是要给员工很高的薪资，如果你给员工很高的薪资可是让他们的工作总是在剥削他们的时间、劳力等等，使你的员工经常在其中都要熬夜啊，要花很多时间在公司的事上，甚至回家以后还要继续这样，其实那个会伤害他们的生活、家庭，甚至伤害他们的身体，对吧？所以我所讲的就是我们应该要照料这些工作人员的需要，是应该包括全方位的。我们在教会里面特别应该留意这些事。保罗曾经在写给提摩太的书信里面 讲了一句话，我们有的时候把它应用在我讲的这一件事上。他说：“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他不是说劳力的农夫就会得粮食，这是一种因果关系，就是你有认真劳力做农务，你最终总是会有好的收成，你就有得吃，有得享受。但是保罗在那里不是在讲这一件事，他是说劳力的农夫应该要先得粮食，也就是吃饱了才能够做这些事。我相信这在各个领域里面，也在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里面都是这样。我们总要先得着饱足，灵里面也是这样，我们对自己也应该是这样。如果你手头有一个工作或者服事，那你一定要常常留意你这个人是不是更多得着饱足。你有没有常常可以借着也许有休闲的时间来重新得力？你有没有借着也许参加聚会或者读一本书，好像叫我们的无论知识、我们的心灵、我们的生命的很多层面都更加的充实，得着饱足？这些都会影响我们怎么样工作，对不对？当然也会影响我们怎么样服侍啊。所以我们对自己、对别人也都要常常留意这个，像尼西米一样。刚刚我们读的经文里面提到音乐的侍奉啊，这是很有趣的事，因为在旧约时代，摩西的时代，他颁布律法，似乎虽然也提到这一方面，似乎不是最强调的事情啊。可是大卫作王以后，他把在圣殿里面的服事更升华到一个地步，他非常看重在里面的敬拜、赞美、感谢等等啊。不但有人唱，而且要唱得更好，而且他也用不同的乐器。事实上好像大卫不只是写诗歌，他应该也写过音乐，甚至有可能他发明过乐器。我不知道有什么乐器是他发明的，或者至少他知道怎么样制作更好的乐器啊。所以在这里尼西米用这种字眼来讲说神人大卫的乐器啊。我想教会应该要留意这些事情啊，但愿有更多的弟兄姊妹兴起来，他们是可以写诗的，也许是歌词，有的人可以写出很美好的音乐来，也许有的人是在乐器上面有很好的、很杰出的表现等等。可是当然这一切都为了要更好的敬拜神，而且不只是敬拜神啊，是神的儿女得着造就。你知道音乐诗词是我们得着造就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啊。很有趣的是，这里提到大卫的乐器，给大卫一个头衔，称他叫神人。你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有几位曾经被赋予这个头衔，摩西曾经称他叫神人摩西啊，撒母耳也被称为神人过，以利亚应该也有啊。可是在这里称大卫为神人，对我们新约时代的弟兄姊妹来说，也许我们就会因此觉得好像那是一个特别属灵的一个称号，是一个超奇的一个属灵人啊，被称为神人。其实不是的，在新约时代保罗很平常的讲这个词，而我们中文的和合译本 也用比较平凡的方式来翻译它，称他叫做书神的人。如果我这样翻译，你应该就会发现在新约圣经里面它可以被更普遍的应用在许多人身上，对吗？英文其实就是讲 Man of God， Man of God， 你喜欢翻译做神人很好，可是他也是属神的人。你是不是属神的人？其实那个意思不只是因为你是基督徒你是属神的，那个包括了你活出神的样式来，让人家看见你，像初代教会公会看见那些使徒们说任命他们是跟过耶稣的人。人如果在我们身上看出我们是跟随神的人，跟过耶稣的人，那我们是真实属神的人，然后你可以深深的吸一口气，然后很勇敢的可是仍然谦卑的对自己说，我是属神的人，我是神人。因为那是一样的 Man of God。 对不起姊妹们，不要因此要跟我讲这个，不要性别歧视哈。圣经习惯都用男性来讲，所以你如果喜欢说你是 Woman of God， 当然是合乎圣经的。好，我们要进到第十三章，尼希米记十三章一到十四节。来，当日人念摩西的律，把书给百姓听，遇见书上写着说，亚扪人和摩押人永不可入神的会，因为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来迎接以色列人，且雇了巴兰咒诅他们，但我们的神使那咒诅变为祝福。以色列民听见这律法，就与一切先杂人绝交。先是蒙派管理我们神殿中库房的祭司以利亚时与多比亚结亲，便为他预备一间大屋子，就是从前收存素祭乳香器皿和照命令供给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四分之一，并归祭司举祭的屋子。那时我不在耶路撒冷，因为巴比伦王亚达薛西32年，我回到王那里。过了多日，我向王告假，我来到耶路撒冷，就知道以利亚时为多比亚在神殿的院内预备屋子的那一件恶事。我甚恼怒，就把多比亚的一切家具从屋里都抛出去，吩咐人洁净着屋子，遂将神殿的器皿和素祭乳香又搬进去。我见利未人所当得的份无人供给他们，甚至公子的利未人与歌唱的俱各奔回自己的田地去了，我就斥责官长说，为何离弃神的殿了？我便召聚利未人，使他们照旧供职。犹大众人就把五谷新酒和油的四分之一送入库房。我派祭司示利米亚、文士撒都和利未人皮大雅做库官管理库房。副官是哈南，哈南是撒科的儿子，撒科是马他尼的儿子。这些人都是忠信的，他们的职分是将所供给的份给他们的弟兄。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不要涂抹我为神的殿与其中的礼节所行的善。留意而且注重神的道，好像应该是文士以斯拉的职责。可是我们读这两卷书，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我已经给大家讲过，你会看出来好像尼希米才把这件事情做出更具体的成果来。我们提过，有可能因为尼希米是比较逻辑推理的人，要归纳分析的才能，所以他比较能够做出有条有理的一些安排。可是尼以斯拉可能比较像一个艺术家吧，他着重律法中的礼仪， 他所做的回复是往这一方面去的，但是甚至在律法中圣殿的礼仪付诸实行上面，以斯拉好像也做得没有很好啊。可是你不要轻忽他的工作，因为他看重这些事，他在那里面扮演的角色就使这一件事情能够最后能够成全，而且成全得好。所以每一个人扮演不同的角色，对吗？当神在建造他的教会，建造神的国的时候，他会使用各种恩赐，没有哪一种恩赐应该觉得我才是重要的。不是的，因为每一种恩赐都是需要的，既然都是需要的，就没有大小之分。神使各种恩赐都来效力。那关于神的道，这是教会领袖建造教会最重要的项目之一，就是使神的儿女在神恩惠的道上得建立。当保罗回顾他三年之久在亚细亚，也就是在以弗所附近，在那边建立的教会，在那边牧养他们，那是保罗停在一个地方停最久的地方。可是当他回顾这个的时候，他就特别提到这一件事，显然在保罗心目中，他在教会里面的服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使神的百姓可以在神恩惠的道上得着建立啊。我刚刚讲的这个是路加记载在使徒行传二十章里面的话啊。传道人应该忠实的、全面的、忠实而且全面的传讲圣经卷啊，该每一卷书都讲到，而且不是提到那一卷书，然后只挑出其中一两节经文讲一篇道。我们有时候讲的道是像这样，但是如果一个教会的弟兄姊妹长久听见的道都是这样子的，我想那是不太够的啊！我们应该要普遍的讲满所有的圣经卷，而且是所有的经文，这样我们来教导圣经的真理才会更加的全备。而会众这一边呢，他们应该继续的，就是到了二十一世纪的这个第三个十年，我们仍然是这样，在教会里面我们很需要的就是纯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像一匹驯服的良驹一样，一匹驯服的马一样，一听见主的话立刻就能够去遵行，即使它跟我们原来的想法差异，可是我们很快就能够停下来转一个方向去遵行。这是我们之前提到有一位天主教的修女，她为希腊字这个温柔 plus 这个字所下的定义，对不对？她说一匹战马在战场中非常急速的奔驰，可是在主人一声令下，他虽然觉得诧异，却立刻停下来。停下来的意思就是预备要去走向主人要他走的方向。我觉得纯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也是这样的。一个人能够这样，他就很自然的会过一个总是在默想神的道的一种生活。这是今天我们开会的时候唱的诗歌，我给大家讲的事情。默想，默想这个希伯来字啊，在我们的和合本圣经里面，旧约圣经不是每一次都翻译作默想，它比较多被翻译作思想而已。像很有名的一段经文，诗篇第一篇第二节第三节，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 这人变为忧妇，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里的昼夜思想，希伯来文用的那个字眼是有梦想的意思的字眼，英文翻译作 meditation， meditate， 梦想。希伯来那个字，在这里昼夜思想那个字，他们认为它有主流在其中，好像徘徊在其中。不过这个徘徊不是说好像不知道要怎么走的徘徊，而是你就留在那里，不急着换到别的地方去啊。甚至他们觉得那个字有呻吟的意思，就是你在难过当中发出的声音，呻吟的意思。可是我想，那也不是说你要经常在一种很忧伤的态度里面啊。我觉得那个意思比较像是中国古代就这样做的，就是他们在读诗甚至在读散文的时候会去吟咏它，吟咏。所以梦想包括了这个，你知道什么叫吟咏，对不对？那个学者梁实秋说，动声曰吟，长言曰咏，就是吟的意思。你知道什么叫吟？吟是口字旁的一个今天的今，就是你只要发出声音来。所以你读圣经，我有时候跟人家讲，你不要只是看圣经，你应该读圣经的。如果不干扰别人，在环境上许可的时候，你应该尽量把圣经读出声音来。嗯，常言曰咏，吟咏咏的意思就是有时候把你读的声音拉长一下啊。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就像这样。当你拉长的时候，好像就在强调这一件事，对不对？就像有的人写一个 Thank you so much 给我，他会这样写 Thank you， 然后 S-O-O-O-O-O 这样来写，就是 Thank you so much。 你要不要试试看？如果你没有这样做过，下一次读圣经的时候学习这一件事，读出声音来，而且有一些字把它拉长，不是为了表演，而是你浸淫在其中，浸泡在神的话里面，好让神的话更真实、更深刻的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好吗？我发现在我们教会里面有好些弟兄姊妹，还有一些团契小家，他们用不同的方法、各样的方法来操练这一件事，让神的话经常在我们的口中，在我们的心里，有点好像呻吟着，可是其实吟咏着、默想着啊。英文用 meditation 这个字，你知道 medi 这个字首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在中间、居间、协调那个意思。所以像媒体就叫 media， 对不对？用了 media， medi， medi， 有这种居间的意思。可是很有趣的是，这个字首还有医治的意思，有医治的意思。可能当时使用这个字或者发明这个字的人认为，我们只有在一些正确的道路上、健全的样式里面，能够在里面浸淫在其中，浸泡一段时间，才会得着真实的、完全的医治。所以他用这样的字来写默想 ，meditation。尼西米自己，我相信他有这样的榜样，他一读到神的话，他就立马去遵行，他很留意啊。而那是因为他平常就浸淫在神的话里面， 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读到的神的话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指示，直接的一个法则，你心里能够很快的就听进去，就去遵行。所以那天有可能他们读到的经文是生命记二十三章的话，生命记二十三章头几节的话，那你提到哪些人，哪些人是不能够入耶和华的会的啊？就读到亚门人。你知道尼希米回到巴勒斯坦之后，最带给他麻烦的人之一是多比亚，而多比亚就是亚蛮人。所以尼希米一直都看重这些事，他不是要排挤别的民族，而是圣经里面神在律法当中要他们不要跟外邦人掺杂，为的是不要因此受影响去拜偶像，或者是走向一些世俗的观念等等这样。你知道以色列人所以被掳就是因为这样的罪，可是他们现在归回之后却仍然有这个危险的。可是就是因为以斯拉尼西米这些人很看重这一件事，在归回之民当中很注意把他们带向圣洁的道路，所以一直到主耶稣来，在应许之地的犹太人再也没有陷到拜偶像的罪里面。一直到今天啊，当然这个不是叫我们今天拿来成为这种包括种族歧视排外的依据，像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遇见的犹太人，主耶稣遇见的犹太人就是这些归回之民的后代，你知道吧？经过400年以后，他们把这件事情发展成很排斥外邦人啊。他们的拉比教导说，每一天早上你起床就要感谢神，说感谢神，你没有让我成为一个外邦人。其实他们还讲了别的，感谢神你没有使我成为一个税吏罪人，另外第三点就更糟糕了，感谢神你没有让我成为一个女人。可是在神的道里面并不包含像这样的无论种族歧视或者是性别歧视，神想要他们借着这些学习里面的经义啊，律法本来就是教导小孩子的事情啊。你要手要合起来，闭上眼睛才祷告。可是其实这样说其实不太完全的这道理，你知道不知道？啊，并不是应该要这样的啊。如果你长大以后仍然持守这个，我们会说你不太成熟啊。我们应该要明白，我们任何时候都可以祷告，对不对？你坐在沙发上，把你的脚放在你的茶几上面，还是可以祷告的。你坐在马桶上也可以祷告，对吧？可是我们教小孩子这样做，是要借着外在的这些好像手把手的教导他们里面的事啊。可惜到了主耶稣的时代，这些归回之民并没有学会这一件事情，他们就更加的固守在外面的这些事上，而且还为这些加了许多条例，你双手合并的时候一定要右手跟左手是要大拇指，右手要放在前面，左手放在后面，这样而不能这样。你这样合起来的时候中间要留一点空隙，这个不是犹太人说的，这是我刚刚发明的，但是我是 我是参照他们怎么样把律法更多的弄出许许多多的规矩来，就差不多是像这样。到后来咱们就发明很多的东西，很多的限制，就像摩西只是提到要洁净自己用除污秽的水，他们就发明了从外面进来到家里面要洗手，他们曾经为了这个批评耶稣跟门徒，对不对？其实他们的洗手是要这样，那完全不是律法写的，他们要手要这样摆，就手肘向下，手指头向上，然后把水淋从手指甲尖淋到穿过手肘，然后再颠倒过来放，从手肘这里淋水再淋下来，要这样做，左手做完换右手做，就像这样。是我刚刚才会发明我刚刚讲的这样祷告，你不要听只听进这个话，回去教导你的孩子这样哦。可是尼西米处理这个跟外邦人隔绝的事情比以斯拉好像更仔细也更果断，我想那是因为他有省长的身份，他是行政领袖啊。今天的教会我常常觉得最好的情况应该是行政领袖跟属灵领袖在同样的人身上啊。不过所以要分开，就是因为担心那些属灵领袖会变成很独裁，或者行出一些不对的事情来。这就像旧约时代神把祭司跟君王的职分分开，就是因为这样变成要有祭司来在旁边监督着君王不要做出违背神的事情来。其实神本来是希望这两个职分在一起的，基督来的时候就让这两个职分合在一起了。可是旧约时代就好像神立了，就像在政治上立了议会来监督政府的执政一样。可是你要知道无论在政府或者在教会都一样的，有这样一个监督的制度就能够防止那些弊害吗？其实不见得。我常常说一个非常民主的体制也可以实行的非常独裁的，而一个独裁的体制也有可能实行的很民主的。这是就着世上的政治来说了，可是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那尼西米在这里他对那些跟外邦人联姻的家庭他所做的处置，我们不要据此来走向政教合一的样式，就是用政府的权势包括法律还有甚至会执行死刑一样来面对这种信仰上的问题啊，或者用信仰的原则来放在政治的运作上面，这些都是政教合一的意义，对不对啊？可是尼西米的故事你不应该应用这样，为什么？因为尼西米他面对的是以色列国而不是世上的邦国，而旧约时代以色列国是用来代表神的国的，所以那些这些你看到尼西米所做的事，今天你应该把它应用在教会里面而不是应用在世上的邦国上面。在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面，我们会看到尼西米遇见的一个麻烦，很大的麻烦，就是从自己百姓当中的领袖里面就出来一些做得不好而带来很大的影响的人，而且这样做的人还是最高领袖，就是大祭司啊。他把神殿的库房拿来私用，我们看这些记载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可是我跟你说，今天在今天的世代甚至在教会里面还是有可能有这样的人啊。 我自己遇见过有很被神重用的人，也是很大家尊敬的领袖，他们也可以放纵他们的，也许是一个亲人或者一个特别好的朋友，让他们在教会里面假公济私等等，有可能发生，这是我们要留意的事情。刚刚我们读的圣经提到尼希米曾经回到波斯王宫，可是那是他在重建的工作上面12年之后才回去的，有可能那是他当初尼希米记第二章记载的，他跟王定了一个日子，王允准他回去，有可能一起头他就定了12年这个日子。哇哦！所以尼希米在他的观念里面，他本来就认为回去重建不是一下子的事，对不对？他想到的是城墙，他当然知道重修一个城墙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可是尼希米很有概念，他知道真正重建的工作是怎么一回事，而且那是 take time， 是非常花时间的。我们一定要有这种观念，因为我们处在一个大环境里面，这个世代所提倡的常常都是，我用这样来讲，就是短期获利啊，而且把这个当作我们的价值观，就是一个人能够很快就做出成果来，我们认为那叫做成功，可是那不是的，那不是的。可是我们很容易有这种观念，因为大环境就是这样。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留意圣经不是这样写的。尼希米他预计12年来做这一件事，可是他就是做了12年就做得完整吗？并没有，对不对？他只是回波斯王宫一下，那些人就觉得哦，机会来了，他们可能以为他再不会回来了，他们就把改革他们做的事情全部都是复原了，这有可能发生的，在新约时代，在保罗的故事里面，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一件事。我们刚刚提到他在很多地方宣教，建立教会，在那边建造，甚至在亚细亚他花了3年的时间在那里建造。你知道当他的侍奉的晚年，他写书信的时候提到，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他光处理哥林多教会的事情处理了很多次之后，我们所拥有的资料最后的故事的发展是在哥林多后书，而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我们看见教会里面仍然有一些不同的声音，有一些人对于使徒还是有很多的意见。保罗并没有把这件事情完全处理好，他并没有，可是他跟尼希米一样，他们不时地把眼目望向最后的结局，他们并不用他们现在做成什么事工来定义他们是不是忠心做了主的工作，他们并不是这样。你知道保罗在晚年他说，当跑的路我跑尽了，所信的道守住了，美好的仗打过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可是连亚西亚的人都离弃他，也就是他并没有，他在最后他并没有有一些腓立比教会变成3000人的教会，以弗所的教会变成8000人的教会，还有这样的成果可以呈现给主，他就安然离世去建筑，他并没有这样。你觉得他的工作有成功吗？我就是想弟兄姊妹读圣经的时候要从这里去思考一些有可能 你在今天这个世上所听见的价值观跟他不一样了哈。尼西米在这里也再一次提到关于安息日的事情。安息日这里有一些事情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哈，比方他看见那些跟外邦人联姻的人，他就拔他们的胡须，拔他们的头发。可是以斯拉遇见同样的事，是拔自己的胡须跟头发，很不一样。不同的器皿就是这样的哦，嗯。可是有一件事，尼西米始终守住，当作很重要的事，就是守安息日。嗯，这事实上是先知们常常强调的事情。嗯。那我们上一次提过，这个要点不是后来神的百姓变成那样的死守安息日的样式，而是在强调我们不要很照天然的样式工作，我们要让神自己来工作，我们全然的信靠神啊，而让我们自己更多的被放下来，让神更多能够出来。安息日是像这样的意思啊。在以赛亚书58章的最后两节就提到这个安息日的真意，讲得很好。他说：“你若在安息日，我们一起来读，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实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承驾地的高处，又以你主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安息日的最重要的核心价值之一，就是你能够过一种以神为乐的生活。嗯，你不再依靠世界上的样式啊，不再因为事物事事世界上的事情来得着安慰，来得着喜乐。无论环境怎么样，甚至无论你自己怎么样，有神你就有喜乐。这种全然信靠神，全然与神联合的生活，那是安息日的真意啊。所以我们要结束这个被掳归回的故事。嗯，尼西米所做的这些，他记述的这些事，或许他其实并不是那么的知道是为着将来什么事，像我们今天知道的一样。因为他做的这些事是在保守建立一群百姓，将要基督将要降生在他们中间了，将要成全救恩在他们中间。尼西米可能并说不上来这一件事，他没有完全知道这一件事，可是他不求这些表面的成果，他就是跟以斯拉配搭，让建造的工作有先知的执事在其中，有教师的执事在其中，有帮助人的执事在其中等等。嗯，就这样的服事里面，他们预备了一群圣洁的百姓，当基督来到的时候有何用的百姓。新约开头就是这样写的，他们为主预备了一批何用的百姓。而尼西米就他当时的工作来讲，显然并没有很成功，我们刚刚提到的啊。可是他的一生不是用这样来定义的。我喜欢称我们的人生应该是一个交账的人生，就是有一天那位做最终判决的神，我们站在他台前的时候，他可以跟我们说好，就这样就够了。保罗在提到那日的时候，他喜欢用一个字眼来讲，就是我们可以得着称赞。你有没有看中这一件事？被神称赞比其他任何事情都好啊！所以你不是只想到那一天要得到什么赏赐，得到什么礼物，不是的。 得着神的称赞，说好，你这有忠心有良善的仆人，那就是最大的赏赐。尼希米也是这样，所以他最后，我们刚刚没有读十三章后面的经文，可是请大家读他最后一句话，十三章三十一节的末了那一句话，他说：“神啊，我的神啊，我们一起读，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就是最后一句话，
再一遍，
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他跟保罗一样，最后的日子并没有看见神的事工欣欣向荣，可是他求的不是自己的发展跟成功，也不是服事的成果，他比较像大卫一样。圣经提到大卫说，他服事了，他的世代就碎了，或者说他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碎了。我们也是这样，我们的责任，我们要向神交账的，就是这样，服侍了你的世代，而且遵行了神的旨意，好吗？我请大家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143首，《颂赞诗选》143首。
将自己给你，因你为我代受。